欢迎收听维生素 E， 本期是精神分析篇和结构主义系列的联动节目。在讲述完阿尔都塞的理论之后，我们来进入阿尔都塞的现实经历。众所周知，阿尔都塞的杀妻案是他最臭名昭著的生活经历，而在这之前他身患抑郁症已长达数十年。那么什么是他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他的妻子又在症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直是后人意图解读的阿尔都塞的精神之谜。本期我们要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讲述阿尔都塞《来日方长》这本自传式的著作。在这篇播客里，各位听众可以想象成自己是阿尔都塞的精神分析师，面对他这样的一位来访者，分析师应该如何理解他，如何帮助他走出他的症状。本期内容较长，故分为上下两期呈现，希望这期播客能对你有所帮助。
Ne me reconnais pas, ne t'en va pas, je n'ai pas le choix, ma vie, c'est toi, ne t'en va pas, pardonne-moi, crois en moi, une dernière fois.
大家好，欢迎收听维生素 E 的阿尔都塞精神分析节目，这也是维生素 E 准备的时间最多最久的一个节目。这期也是紧跟着结构主义的阿尔都塞的理论篇。在理论篇中我们讲到了阿尔都塞这个人，他是反过来的，他的理论反而会影响到了他的经历，而他的一些理论和他的一些主张一些信仰最终导向了他杀妻的悲剧。本期精神分析篇我们就想通过《来日方长》这本书来对阿尔都塞做一个精神分析，来讲一讲他的信念是如何影响他的决策的。那这里先对维生素与精神分析篇做一个说明，我们之前在讲的包括拉康的内容还有一些补充内容，那都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当然理论主要在讲的聚焦的就是拉康选集的文本，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基本的理论引入，一种视角的基础建构。但是这个视角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的，因为精神分析再怎么说理论，这件事本质上它是一种实践，就是在一个房子里，一个房间里，来访者跟分析师之间发生的那种基于交谈、基于语言的实践。这个实践在我看来虽然是可以泛化的，比如说这个地点可以泛化，不见得一定在这个屋子里，还可以在网络上，还可以通过语音，还可以通过视频，当然这个人也可以泛化，来访者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个人，也可以是本书、一篇文章、一个社会现象、一部电影等等，而分析师这个角色也可以泛化，他不一定非要明确是分析师跟来访者的关系，还有可能是站在一个其他的视角上来评判一件事件的关系，对吧？我之前讲过一期，就是认为在很多的社会事件上面也需要分析师这样一个位置。不管是怎么来做这个泛化吧，归根结底，这件事情还是一个实践，它是一个哲学实践，所以一定要讲实践方面的内容啊。所以在理论篇我们讲的是拉康选集，但实践篇呢，我就想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或者说一些代表性的事件，通过这些人物的一些文本，比如说自传啊，比如说传记这些东西来做精神分析的实践篇。那本期呢，就是这个实践篇的一个实验，或者说一个开头吧。我们的主角就是阿尔都塞。当然实践篇我构想了很多人物都可以来做这个精神分析啊。另外一个我认为值得做，可能我未来会做的就是维特根斯坦，而且维特根斯坦的经历或者说他的精神结构跟阿尔都塞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构，真的很有意思啊。而且从结局上来说也是这样的，阿尔都塞深受抑郁症的折磨，而维特根斯坦则平静地度过了极好的一生。当然像福柯这样的人我也很有兴趣做呀，当然拉康我也是很想给他做一个的。这都是后面的事儿，这个我们之后再说。前几期 精神分析的节目，我想大家应该如果听过的话就知道啊，我本人也在接精神分析啊，我现在也有很多很多来访者了，同时呢我也在接受精神分析的督导，所以最近节目更新比较慢，也有很大一方面是这个原因，毕竟人的时间有限嘛，而且还要对来访者负责，要用很多的精力去分析他们的案例，所以更新慢，也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所以在这个实践片里，除了分析这些已故的名人之外呢，我还想加一些私货，就是把我的精神分析实践的一些收获也在实践片里讲一讲，当然都是那些已经结束的啊，已经完成了这个分析的这些分析的案例，我想做一个复盘。因为我认为拉康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他说，我所有的对精神分析的理解都来自于我的来访者。这是一句特别感人的话，拉康其实很少说人话的，但是这句话真的让人非常动容。而我也是，这两年我对精神分析的理解跟之前只看理论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可以说越来越理解为什么这套理论可以帮助到人，为什么分析师必须要在社会中有这么一个位置。当然我也理解到了精神分析的边界，还有精神分析这套方法这套理论的局限在哪，什么事是你很想帮助来访者的，但是精神分析的方法或者说我们以这个形式是做不到的，这些事情我也有了很多的理解。当然这些所有的理解全都是来自于与来访者的会谈。所以其实真的精神分析是一个实践的工作，如果说不想从事这个实践，或者说只是想多学习一些东西想看着玩的，其实精神分析的理论是不适合这样的人的。因为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实践的话，这些理论你都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这么说。第二方面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实践的话，这个理论你会歪曲它，你会把它变成了什么左派右派相争的这种很愚蠢的事情啊。我刚才说了，精神分析的实践其实并不仅限于这个访谈室，这个结构在这里，但是这个角色和这个空间和时间都是可以泛化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一定要专业从事这方面才能做到的事情。当然专业从事这方面是最好的呀。所以我建议的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一颗精神分析师的心，没有这个欲望的话，这套理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也不建议大家去学习。而我精神分析篇也只是想做给这些有这方面欲望的人听的。OK， 闲话就说这么多，那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角阿尔杜塞。关于阿尔杜塞的话，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他在1985年的时候写了他自己的自传《来日方长》，他还在1975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叫做《事实》的，但是是没有完成的一本著作，因为1975年的时候阿尔杜塞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这两本书是分析阿尔杜塞的一个非常好的文本，因为这两本书就像是阿尔杜塞的独白一样。我们都知道阿尔杜塞杀妻这个事件，他杀害了妻子之后呢，法院宣判了他无罪，但这个事情并不算这么结束了。阿尔杜塞对这个宣判也并不满意，因为他认为这个宣判让所有人都给他对于阿尔杜塞这个人产生了一个固定的符号，这个符号就是疯子。阿尔杜塞不接受这个定义，他想要申辩，但是却没有任何地方和机会让他去申辩，所以他只能把他的话以独白的形式写成自传，或者把他的话和他的精神分析师讲。我们可以说阿尔杜塞是一个恶人啊，他杀了妻子却没有遭受到任何的审判，依然逍遥法外，甚至还想写一个自传给自己找理由。确实在阿尔杜塞这本自传出版之后，有大批这样的呼声，认为这个自传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恶人的洗地，鉴于这个人很坏，所以他写的这一切我们都不要相信。 但是就算是这样，阿尔杜塞就算是个恶人，他也是个很清醒的恶人。就算阿尔杜塞他在自传中写的东西都不是真的，那也是他真的想写出来的语言，是他想和他认为的大他者的对话，或者说是他想和他认为的分析师的对话。而写完这篇自传之后呢，阿尔杜塞再也没有发作过他的精神类的症状，安稳地度过了他最后的晚年时间。这说明他的文字本身对于他的症状有缓解的效果，而这个效果恰恰也是精神分析工作追求的效果。于是这就是我们这篇播客的一个构思了。我希望站在精神分析师的位置上阅读阿尔杜塞的自传，将阿尔杜塞的自传做成一个精神分析的案例。当然我这么做是很片面的，因为一本书跟一次分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一个此在，是面向可能性的存在，而书是一个固定的存在者，书只有那么长。所以阿尔杜塞有很多没有讲到的内容，或者说就算讲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认证的内容，所以这个案例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绝对的，或者我的阐释视角也绝对不是一个唯一的案例，它必须有我的书写，有我的建构，它有很多我的建构在里面。这个阿尔杜塞是被我建构过的阿尔杜塞，而不是那个真实存在过的阿尔杜塞，或者说不一定是那个真实存在过的阿尔杜塞。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声明，任何的分析工作都是这样的。阿尔杜塞不见得讲的是事实，我也不见得讲的是事实，但同时我们不见得讲的不是事实。但就算这样，我还是希望把我的创作说出来，结合我的经验，结合我对精神分析的理解，结合阿尔杜塞这个原型，结合这本书，我们做一篇播客。于是这篇播客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我们将穿越到1984年作为阿尔杜塞晚期新请的一个精神分析师，与阿尔杜塞开展分析工作。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晚年的阿尔杜塞，一个已经犯下了杀妻罪行，正在症状中挣扎的老者。我们需要缓解他的症状，同时探寻他的杀妻之谜。这就是这期播客接下来的内容了。而我们依照精神分析传统的讲述案例的惯例，把阿尔杜塞称之为案主，就是这个案例的主角的含义。 OK， 那我们开始吧，关于阿尔杜塞的精神分析之旅。案主姓名路易·阿尔杜塞，案主职业大学教授，主要症状间歇性焦虑、躁狂、双向情感障碍，曾使用过的治疗手段休克疗法、药物疗法，曾服用药物主要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信仰情况早年信仰基督教，后转换为共产主义，持续至今。案主的关键性事件，在症状发作的前提下杀害了他的妻子艾莱娜。第一章，分析的开始。我们是在1983年的塞纳河畔苏瓦西活水精神病院见到我们的案主的。他那时刚从沙安娜医院转到这里，案主很不适应新医院的生活。有一次在注射了抗抑郁的药后，也就是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他不能再吃东西甚至喝水，否则就会马上呕吐，而且他不停地摔跤，甚至弄断了一只胳膊。白天大部分时间都继续醒着做噩梦，绝望地在附近的树林里寻找树杈，想要上吊。但是医院的医生已经将案主一切的可能自杀的东西全部没收，比如腰带还有鞋带。可以看出案主的状态非常糟，但是他却非常清醒或者理性，十分有逻辑。案主喜欢写作， 经常在白天写作，写他的哲学。同时有很多人来看望他，案主是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人，尤其是女朋友。我们已经知道案主杀害了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女朋友们却完全没有恐惧或者敌意，还是络绎不绝地看望他。当然也有很多男性朋友，比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光头经常来看他，这个人名字叫做米歇尔·福柯。就是在这种情况，我们开始了精神分析。首先是很现实的问题，案主知道自己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害怕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不管是对于医院的护士，还是他的那些女友，这是他目前的焦虑的核心。他问我，他是不是可能再掐死另外一个女人？这个问题对于精神分析师而言并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表现出了患者的焦虑对象。鉴于案主现在处于极端的抑郁状态，他迫切的需要一个大他者给他做背书，所以不论这个问题从实际上而言是不是可能，分析师的回答都只会有一种，就是很坚定的告诉他不会的。这个回答伴随着坚定的神态，可以让案主很快镇定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我们的分析。前几次的会谈，案主首先说到了他之前的分析师，一个非拉冈派的精神分析师。这个人同时是他和他的妻子的分析师。同时，这个医生之所以管他叫做医生，是因为他同时是个精神病院的医生，他有处方权，他可以决定案主是否需要住院治疗。案主很信任这个分析师，但是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对于来访者而言，分析师的位置应该是和来访者站在一边的，而且是坚定的站在一边。不论来访者做了什么，分析师都要和他站在一边。在分析中，尤其是一个有进展的分析而言，分析师只有两个位置，分析师的位置跟大他者的位置。而分析师如果站在大他者的位置，是要依照策略，通过策略逐步退下来，回到分析师的位置的。一个成功的分析就是分析师回到了分析师的位置，然后再逐步的使来访者不需要分析师。这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策略。但是很明显，如果你同时是为两个互有亲密关系的人都做他们的分析师，那你就不可能退到分析师的位置，坚定的跟来访者站在一边，你只能在带他者的位置上一直分析下去，下不来。而如果分析师同时有处方权，可以依照来访者的精神状态决定他是否住院，那就更坚固了这个带他者的位置。以我现在的分析经验而言，这种分析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它是一场永远不可能结束的分析，而且也注定很难成功。从结局上来说，很明显那个精神分析师失败了，并且这个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无可挽回的。当然我并不是要对那个分析师进行批判，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了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师应该站的位置和不应该站的位置。那自然在这场分析中我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在这场分析中我不是一个决定者，我不是那个可以用一句话就可以把案主送到医院或者决定他出院的那个人。这个我从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作为分析师对他而言没有任何的权利，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也不提供所谓的医疗服务，我所做的只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一个清白无辜的事业，也就是单从语言的维度出发为案主提供阐释。这是我在这次分析中做的策略，也是一个声明。在做了这个声明之后，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案主在分析之中的状态好了许多，他不在分析之中斟酌词句和莫名的紧张了，而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躺上分析师的躺椅，以自由联想的形式开始我们的工作分析。 真正的开始了。第二章，纯洁的幻想。案主是一个熟读精神分析的人，也在之前的分析师的帮助之下反思过自己的童年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在自由联想的开始几次，案主主要谈论的是他的家庭关系，而之所以他主要谈论家庭关系，是因为他很确定他的家庭关系是他的症状最相关的因素。当然他的分析师也是这么为他分析的。不管是经典的弗洛伊德学派，还是客体关系派，还是后面的自体关系派，他们最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原生家庭。案主是个聪明人，或者说是那种少有的聪明人，他接触到的理论他都能很快的消化，并成为他的能指库的一部分，尤其是他曾经的分析师和他说过的那些理论。所以案主将经典弗洛伊德理论完美用在自己的案例上，为自己找到了症状的原因。我们可以大概回顾一下案主所说的童年的事情。案主出生于欧洲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童年一直在山区里和外祖父母生活，也就是我们说的姥姥姥爷。当时案主的外祖父母和祖父母在一个镇子生活，两家结好，所以想结为亲家，正好两边就有两个子女，于是就依照他们两个子女各自的秉性和习惯，为他们安排了婚姻。案主的父亲和案主的小姨，也就是案主母亲的妹妹是一对儿，而案主的叔叔被安排给了案主的母亲。当然我这么说有点奇怪，因为最后的结局自然不是这样的。案主的父亲跟叔叔在一战的时候应征入伍，叔叔在一战的时候战死了，而父亲活了下来。战后父亲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向案主的祖父提出了要替代叔叔娶案主的母亲。案主详细的描述了他的叔叔，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叔叔，但是案主对他耿耿于怀。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位叔叔也叫路易阿尔杜塞，而案主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叔叔而取的。案主的叔叔是个读书人，案主的原话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非常文静，非常纯洁，喜欢文学和诗歌。这就和案主的父亲完全不同。他同时说，母亲当时是完全相信叔叔的，因为这位叔叔和案主的母亲有着类似的品性，纯洁，好学，不经世事。叔叔也是母亲的初恋，按照案主的原话，就是他们两个都生活在思辨的、有着高尚远景的世界里，都把这种身体、这种危险的东西看得无足轻重。案主说身体的时候，指的是性器官。换句话说，在案主的语言中，叔叔和母亲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是没有性关系的爱情，也不应该有性关系的那种爱情。我注意到纯洁这两个字在案主的描述中经常出现，当然形容最多的是案主的母亲。母亲这个形象在案主看来就是纯洁以及无辜的，她并不想嫁给父亲，只是没有办法，他也不想和父亲发生性关系。在案主看来，父亲和母亲发生性关系是对母亲的一种强暴，母亲很厌恶这种事情，毕竟他和他的路易只有纯洁的交往，而他的父亲是强行霸占了母亲。案主是这么说的，与父亲结婚的那个晚上，母亲似乎留下了三重残酷的记忆，一是身体遭到了她的丈夫的强暴，二是眼看着一晚上的盛宴，她把她做姑娘时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三是父亲要求母亲必须立刻放弃小学教师的职业，也就是她自己选择的那个世界，因为她要生儿育女，而她要她在家里只服侍她一个人。而父亲度过新婚之夜之后， 又上前线打仗去了，丢下我的母亲，被惊扰，被偷盗，被强暴，身体被撕裂，经年累月积攒下的钱被洗劫一空，而且无可挽回地切断了他与他刚学会适应的热爱的生活的联系。在这里我问了案主，你说的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案主回答，是从他的小姨那里来的。对，就是案主父亲本来的婚配，后来被父亲抛弃的小姨。可以说案主关于父亲跟母亲之前的事情，陆毅的事情，包括父母结婚的细节，都来自这个小姨。我可以想象小姨诉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有多委屈多厌恨，她的话里有什么样的倾向性。而我相信案主本人作为一个症候阅读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他也一定能察觉到小姨的话语中有着自己的欲望，但是案主还是选择相信了小姨的话语。案主相信了小姨的话语，因为这构成了案主的连贯的可以把一切问题解释到一起的人生叙事。案主认为他的母亲一直爱的都是那个文质彬彬的陆毅，而不是他的父亲，这也是案主继承了陆毅这个名字的原因。但事实上，案主叫陆毅这个名字应该是由他父亲为了纪念自己的兄弟而起的。案主很不喜欢这个名字，他认为这个名字是由两个单词组成的，这里需要一点法语的功底，因为陆毅这个词是一个法语名字，它法语的拼写是 louis。 在法语里 oui 念 we 是对的意思，也表示的是服从，这是很常用的那个，就是那个对对对的那个对啊，就是 we。而 Lui 是他的意思，就是你我他的那个他，所以在案主看来，他的名字陆毅就是这两个词的叠加，一个是 We 对，一个是 Lui 他。案主的原话是，我反抗这个 We 这个对，这是符合我母亲的欲望的 We， 而不是符合我的欲望。尤其是这个名字里还有 Louis 这个第三人称的代词，它的发音听起来就像在呼唤一个匿名的第三者，剥夺了我的一切固有的人格，并且影响着我的背后的那个人，他 Louis 就是陆毅，是我的叔叔，我母亲爱恋的那个叔叔，而不是我。可以说对于案主而言，陆毅这个名字就像幽灵一样，提示案主要服从母亲，同时提示了案主母亲并不爱他，而他可以扮演他的叔叔，引诱他的母亲爱他。案主从小到大甚至到现在都是一个文静的人，从小就是优等生，可以说继承了案主叔叔的所有特点，因为这么做可以引诱到母亲。引诱这个词是案主经常提到的，不管是母亲还是对他的老师，还是他的朋友，以及他的各位恋人，案主都表示自己很有引诱的天赋，很容易让他们爱自己。案主是这么说的，是的，我实现了我母亲所期望和期待的事，这是他一向的欲望和期待于一个另一个叫陆毅的人的，我这样做是为了引诱他文静、纯洁、品德高尚、智力纯正、离尘脱俗、学业有成，最终过上文字生涯。而实现这一目标，就要进入高等师范学校，不是我叔叔陆毅进的圣克鲁的高师，而是更棒的巴黎高师。后来，我成了大家所知道的知识分子，也执意不肯在媒体上弄脏手，因为纯洁，而我的名字出现在那几本书的扉页上，我的母亲读到这些书的时候感到自豪， 我成了知名的哲学家。一个无辜的母亲的叙事背后，自然会有一个残暴的父亲。如果父亲不残暴，母亲的无辜也就无法凸显。案主聊到他父亲的时候，一直没有用什么好词。案主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在一战之前就是，战后复员了，也继续做银行的工作。父亲和叔叔的对比也来自于此。叔叔陆毅是一个文人，学习很好，而父亲早早辍学去银行谋了一份差事。当然这主要也是因为案主的祖父母一家没有办法同时供给两个孩子一起去上大学，而这一切就造就了父亲和叔叔的不同。案主讲到父亲的核心词汇是权威。父亲是一个在银行一步一步升职到高位的人，作为银行的高管，父亲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工作时都非常显得有威严。在家中，父亲把生儿育女与家庭相关的一切都交给了母亲，自己更像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人，不受家里的规则约束。比如有一段时间案主家里吃素，母亲和孩子们都在吃素，而父亲的每餐却是带血的牛排。而在外面，父亲更像是规则的制定者，父亲有很多的下属，父亲可以说含糊不清的话语让手下们去猜测他的意思，而久经训练的手下每次都能做得很好。案主认为这是属于父亲摸索出来的一种统治的技术，而事实上这种技术是很有效果的，甚至在父亲过世后，他的原手下还会提起他，并且和案主说，你父亲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到这里，我认为案主的父亲是个很聪明也很出色的人，他所谓的含糊不清其实是一种放权，也就是把责任跟决策权交给了手下，他把自己的位置放空了，自己的存在是作为一个责任人的象征，而他的指示却不在场。这种含糊不清的话语给了下面的人担当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手下对他高度评价的原因。作为一个领导，他不是那种诸葛亮式的事必躬亲式的领导，他只是选择合适的人从事合适的方面，自己不再指手画脚的那样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的做法。当然这种方式在工作中也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在案主的家庭中，父亲的角色成了一种不在场的在场，这确实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母亲不得不承担父亲的角色。当母亲成为家庭秩序的规定者，父亲成为那个秩序的例外，这样的家庭孩子会感觉很困惑，但是这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毕竟父亲依然在场。但是对于我们的案主而言，这似乎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父亲的工作缘故，案主家经常搬家，也就经常打破刚刚建立好的秩序。这是由父亲的工作，其实在案主看来是由父亲打破的秩序。同时父亲也教导案主去打破他的秩序。案主说，有的时候父亲也拉我做同谋，他带我去体育场，因为他们的银行的一名雇员在那里检票。在检票时，那名雇员总要在票数上做一些抹零抹整的手脚，在他皎洁的眼光之下，我父亲便一个钱都不花的进去了。而案主却被吓得不轻，在体育场的大声异响让案主以为是在向他开枪，他没有说为什么。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因为案主随着父亲跟着父亲一起打破了一个规则，案主对于打破这个规则产生了很强的负罪感。一个柔弱的纯洁的却是秩序维护者的母亲，和一个暴力的权威的却是秩序破坏者的父亲，案主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有一件事情案主记忆深刻，在自由联想中讲了好几次，这是属于青春期的案主的故事。案主说，那时我们在马赛，我就要13岁了， 几个星期以来，我在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中发现，夜里从我的性器官产生的激烈和灼热的快感，还有一种令人惬意的平静。早晨我的床单上就有一大片不透明的污渍，我那时就知道这是梦遗吗？这倒无关紧要，反正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我性器官的事儿。可是有一天早晨，我像平常一样起床后，在厨房里喝咖啡，这时我的母亲来了，一脸严肃，郑重其事地和对我说：过来，我的儿子。他把我拉到我的房间，当着我的面掀开我床上的被单，用手指指着被单上一大片变硬的不透明的污渍，不过没有挨着他，凝视了我片刻，脸上带着不自然的自豪，神色间仿佛是相信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而他责任在身，义不容辞。于是他对我宣布：现在，我的儿子，你已经是个男人了。这件事让案主感觉到最大的感受是丢人。案主认为母亲是纯洁的，她做出这种事，说出这种话，是出于责任，强迫自己说的。案主的原话是，觉得这件事败德至极，猥亵至极，确切地说是强暴和阉割。我就是这样被母亲强暴和阉割的，而她呢，感觉又是被我父亲强暴了。这个故事完美地体现了案主眼中的母亲的秩序守护者的角色。如果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就是案主认为母亲拥有费勒斯，但是怎么可能呢？母亲那么纯洁，母亲那么无助，母亲的费勒斯，如果他有的话，也是一个弱小的、虚弱的费勒斯。于是帮助母亲守护这个弗雷斯，对抗父亲，这就是年少的案主感受到的使命。案主感受到丢脸和耻辱的报告，说明了案主接受了阉割，成为了一个神经症，而实施阉割的是案主的母亲。案主相信母亲是不得不对其阉割的，这造成了案主的分裂。案主不得不接受阉割，就像母亲不得不阉割他一样。这样的不得不是一种完全的压抑，是对阉割的完全压抑。这样的主体型我们称之为抑症主体。在《男根的意义》那一篇，我们讲过，一个孩子决定自己的性别是在认识到母亲没有费勒斯这件事情之后的。而这种抑症状态，案主的这种抑症状态，代表着那个时候的案主还没有决定自己的性别。案主是靠幻想母亲的纯洁性来维持着他那个时候的状态的，而他也是在努力的去完成母亲的欲望，把自己也变成一个纯洁的、无瑕的、会读书的、像他的叔叔路易的人。为了验证案主的癔症结构这样的猜想，我要求案主讲讲自己小时候的爱情或者说性冲动。案主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在案主五年级的时候遇见了同班的小男孩，叫做保尔，两个人很聊得来。有一次案主被人欺负，后面保尔偷偷的和欺负案主的男孩打了一架，让案主更与这个男孩亲近。后来他们班一起去阿尔卑斯山露营，案主和保尔恰巧都在中途不舒服，于是两个人一起找了旁边的一个地方避一避。案主说，我们独自待在那里，终于能独自待着了，在我们共同的苦境中温存的相互拥抱着，为我们的命运伤心落泪。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在我们拥抱的时候，我感觉我的性器官激动了起来，再没有什么别的举动，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勃起感觉非常惬意。后来相同的情况又发生了两次，在和保尔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案主又勃起了。按照案主的原话讲，就是我又一次感受到在热乎乎的腹部下方有同样的没有满足的快感，而案主不知道如何满足他，甚至他都不知道这样的快感是可以满足的，直到案主27岁的时候，他才会了自慰。 另一个故事也和保尔有关。那个时候保尔喜欢一个女孩子，案主知道了他喜欢这个女孩子，案主也喜欢上了她，尤其是她的侧脸让案主十分难忘。后来他在度假和父母一起去朋友家玩的时候，朋友家的孩子中有一个类似侧脸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案主一看到就迷上了她。但是这段恋情也被他的母亲拆散了。他的母亲对他说，你现在18岁，那个女孩19岁，你们之间千万不要发生什么事情出来，发生什么事。就这样，案主的一个初恋又被身为秩序维护者的母亲打断了。从这两个故事我可以看到，确实在那个时间的案主完全压抑了严格，他并没有决定自己是男是女，这也验证了我之前的猜想。关于案主小时候的事情就是这么多。当然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案主的症状是由案主的家庭关系引起的。案主背负了一个死者的名字，背负着这个死者的过往活了下去，而这个死者正是母亲的恋人。这个问题影响了案主对于自己家庭关系的视角。在案主眼中，父亲是霸占母亲的那个人，是秩序破坏者，而案主背负的应该是与母亲相爱，保护母亲不受父亲霸凌的那个人。案主背负了这个诅咒，这决定了案主必须听话，听母亲的话，满足母亲的一切要求。而熟读精神分析理论的案主自然也把这件事情和他的症状联系了起来。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件事情和后面的案主的各种症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吗？注意一下我刚才说的，案主熟读精神分析，接受分精神分析也超过10年了，甚至还和拉康派的导师雅克拉康是好朋友。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案主之所以对于青春期的这个故事，这些故事记得那么清楚，对于他小时候的事情，他父母的事情了解的那么清楚，与他的熟读精神分析理论绝对有关。如果再换句话说，这个结论是案主意识之中早就发现的结论。我们不管这个结论错与对，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终结案主的悲剧，也没有阻止案主杀害妻子的事件。如果分析停到这里，那什么都没有。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结论跟整个的话语本身都是案主回溯性建构。在精神分析中，一个人的名字背后是他的家族星座，这当然十分重要，但是他的名字并不是他原初压抑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后续的继发压抑。换句话说，案主完全可以在成年抛弃这个名字，为自己重新命名。尤其时至今日，案主已经是个老人了，经历了那么多的女人和朋友，他的妈妈也去世很久了，他早就获得了一切的掌控权，他依然这么在意自己的名字，要不就说明案主一直都不太通透，要不就说明这其实并不是案主最主要的问题，他还有他未曾提到的真正造成案主症状的后续的原因以及割裂。他找到的问题只不过是因为他很聪明，他可以使用一些精神分析的理论，通过利用这些理论来隐藏他真正的割裂，不愿提及的创伤。所以为了使案主真正的发现问题，我们首先要破除这个问题的逻辑自洽，而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案主的父亲身上。案主一直认为父亲是一个规则破坏者，是一个残暴的破坏一切的角色，但是事实上，如果仔细听案主说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案主的父亲是案主一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可以说案主一家是由母亲建立的这个秩序，但是这个秩序其实是建立在父亲的工作之上的，是建立在父亲的知识、父亲的能力这些上面的。可惜我们的案主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其实父亲并不是什么规则破坏者，甚至是这个家的最大的维护者。要打破案主的叙事，必须要案主认识到这一点。后来你和你的父亲有过什么交流吗？我问。案主回答道，父亲后来在过世前半年退休的时候和我聊过他在银行的工作。当时法国有法西斯热潮的时候，父亲很清醒的没有参加，他也明白他自己永远不会进他们银行的管理层的那个圈子，因为他知道父亲和他们不是一类人。所以在暮年的时候，父亲也没有以总经理的待遇退休。但是有一天，当我问起他关于经济和金融形势的看法的时候，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虽然身体早已衰败，但是头脑却很清醒。他给我做了出色的介绍，不仅谈到了金融和经济局势，也谈到了政治局势。他的聪慧，他的敏锐，他对社会的种种难题和社会冲突的看法让我感到惊愕。我想象不到我曾在一个多么杰出的人身边生活，他的能力多么突出，眼光多么宽广啊。所以其实你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秩序破坏者，更像是一个建构者。他能很好的理解这个社会的各种秩序，就算在他很老的时候，他的敏锐，他的聪慧也让你印象深刻，对吗？案主说，是的。案主的父亲深谙这个社会的运作模式，并且将这种模式带到了他的家庭里，所以案主才会认为是父亲给家里带来了苦难。但是其实案主是明白的，他的父亲很好地履行了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他恨的不是父亲，而是父亲背后父亲不得不为家庭带来的一整套秩序，不同于家庭秩序的那个秩序，是需要他们不断的搬家，不断的打破母亲所规定的那个秩序的秩序。案主说，尤其是我得承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怨恨我的父亲，恨他给我的母亲带来的苦难，眼看着我为他也为自己受难。很长时间，那说明已经过了这段时间了，对吗？我问。案主沉默了。第三章，战俘。案主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成绩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喜欢。案主说自己有引诱他人喜欢他的能力，这是案主早期的生存姿态。但是后来这个生存姿态不奏效了，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因为案主毕业了，离开了学校这个环境。而在进入新的学校的时候，在案主考上巴黎高师的那一年，二战爆发了，案主应征入伍。但是从小没有和任何人有过冲突的案主并没有任何的战斗经验，甚至打斗经验，他本能的讨厌战斗。按照案主自己的话说，我对打斗害怕的要死，害怕有负伤的危险。于是案主就继承了法国人的光荣传统，没有打出一颗子弹就被德国人俘虏了。从这个时候起，案主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从一名学生变成了一个战俘。案主说，被俘虏之后，经过四天四夜，我们一直被运到德国北部的桑伯斯戴尔，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战俘营，沙土地上长满欧石楠灌木。在通电的铁丝网后面，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一些德国的战俘在严寒的天际下几乎赤裸着身体，一个个苍白消瘦，如同死尸一样。 哀求我们从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口粮里给他们扔一点面包。对于案主来说，这一年非常的辛苦，他在工地上做苦力，又冷又饿。不过后来他生病了一场后，被分配到了一些相对轻松的工作。令我惊奇的是，案主在讲他这段经历的时候异常的平静。在我看来，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没有经历过任何可以说是残酷的事件，突然进了战俘营，被逼做苦力，这一定是个很大的创伤。但是案主好像只是一笔带过了这样的经历，完全没有其他的反应，甚至还没有童年部分的那样对于父亲的怨恨之情那样的感情波动。这段经历就好像是案主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上叙述出来的，这本身其实很不对劲。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让案主详细的讲述了他能想到的关于战俘的经历。案主首先讲述了战俘营里的法国代表，这个代表负责法国的战俘相关的联系工作，是由战俘们投票推选起来的。这个人叫做罗贝尔·达埃尔，他当选代表之后，叫案主帮他的忙，于是案主能近距离的与他接触，观察他的行为。案主说，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活动家，他斡旋在法国俘虏和德国人之间。案主说，我非常佩服他对监视他的德国人时那种难以想象的胆量，很快他就能用两块巧克力随意支配这个德国人。我也非常佩服他对待我们难友的那种热情，大家完全信赖他。这时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行动，行动顾及原则，但对于原则的简单应用全然不同，因为他必须面对各种难以估计的因素，比如形势，比如人，人们的激情，敌人等等。因此行动除了需要原则上的明晰和严格，还要发挥一切其他人力的作用。我必须做出第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应该给那些手法给予我的纠缠赋予一种完全想象不到的意义。我开始懂得在使用时手法、托词和其他的轨迹可能并不属于欺骗之列，完全相反，它可能对玩家和其他人都产生有益的结果。只要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克服一切罪恶感。这个人让案主想起了马基雅维利。其实案主的这个经历在7岁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就已经在想了。维特根斯坦在想的问题就是，如果撒谎对自己有利的话，为什么不能撒谎？这个问题并没有把维特根斯坦导向，但是对于相对晚熟的案主，这个问题却深深地影响了案主之后的决策。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经历，在这之前，案主绝对不可能称得上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在战俘营这种严苛的环境和规训之后，案主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从惧怕做冲突和暴力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可以认为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我们的案主说了很多理由，他说，我在当战俘时接触到了一个与该死的神圣家庭，指的就是案主自己的家庭，完全不同的世界，接触到那些成年人，他们至少是其中的佼佼者，都摆脱了他们的家庭，因为他们都已经成年了，自由了。那些诺曼底的农民和比利时的小资产者，还有那些波兰的职业士官，他们没完没了的高声说起自己在和平时期是如何的耄耋，以及他们的艳遇和性强迫的观念，连最露骨最隐私的细节也毫不避讳。他们以某种方式使我懂得了什么是成年人和性自由，尽管他们在经济上、社会生活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完全相反，并无自由可言，因为他们在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是异化了的人。 那么我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发现了什么呢？那就是我始终想拥有那些储备物的顽念，这点对于了解我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案主的这段话里说出了两点，第一点就是案主见识到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人，不同于他那个保护他的非常好的信仰宗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见到了太多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他见到了强迫症主体，他知道了世界上的男人都在想什么，或者说男人们都应该想什么。第二点就是他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症状，这个症状就叫做储备。案主因为战俘营的食物短缺，因为有一种害怕饿肚子的恐慌，于是案主养成了储备的习惯。他会习惯性的把食物储存起来，这个症状影响了案主的一生。案主说，后来到了太平年月，我每天都要继续给自己建立一些储备，首先是面包、饼干、巧克力、糖、鞋、衣物，当然还有钱，这是储备物中的储备物。后来我终于给自己建立了一些朋友的储备，最终是一些女人。为什么呢？只不过是为了防止有一天如果我的一个女人意外的离开我，或者万一死去，我落得孤独一人，手边连一个女人也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多少次了。而如果除了安奈娜之外，我始终有一个女人的储备的话，我就大可以放心。假如安奈娜意外的抛弃我，或者她死了，在我生命中的一刻，也不会只是孤独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症状对于案主之后与他妻子的关系、与他朋友的关系、与其他的女人的关系有着多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说这个症状是影响了案主一生的症状，也间接的导致了案主的悲剧的那个症状。而这个症状的出现与案主讲述这件事的平静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依照案主自身的理论，其实案主在当时处于一种认识论断裂的情况，而认识论断裂的时期一般而言是一种痛苦，是一种难忘的痛苦。而案主并没有这种痛苦，相反，他说他感觉到的是安全。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我得承认，在当战俘期间，我倒是感觉非常安生，没有我父母引起的任何烦恼。而且我承认，在这种充满兄弟情谊的生活中，在真正的男人们中间，我甚至找到了足以把它当作轻松幸福的生活来忍受的东西，因为我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我们被铁丝网包围着，在荷枪实弹的看守的监视下，受尽点名、搜查、劳役的欺辱。头一年和最后一年我们食不果腹，但是怎么说呢，我在那里感受到安全。当战俘本身就防止了一切，也就是说，对案主而言，他之所以没有产生痛苦，是因为这种状态正是他期望的。对于父母，案主感受到的是烦恼，但是对于这种当战俘的，我们普遍意义上承认是更糟糕的情况，案主反而会觉得很安逸，因为他认为他受到了保护。案主说，起初我受到了泽热尔大夫的保护，后来我又受到了达埃尔的保护。达埃尔这个身高2米的男人待我像女人一样温柔，括号是我不曾有过的真正的母亲。这个真正的男人善于泰然自若地对付种种危险和德国人，他也给予了我无以伦比的保护。案主认为自己甚至爱上了这位保护他的男人。他说，我曾经还恳求过他永远不要结婚，他答应了，但是根本没照着办，这使我很 在战俘营里还发现了一件事，案主在这里遇到了他未来一生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他碰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叫做库雷热，这是他最后几个月在战俘营的生涯中遇到的。这个人和战俘营里面的其他人都不太一样，按照案主的原话就是，他为人朴实直爽，热情大方，说话处事毫不虚焦。他一出现就改变了战俘营，解决了许多问题。我因此对共产主义战士怀有深厚的敬意，同样也产生一种想法，就是可以不像戴尔那样处事，还存在着行动的其他的形式。这种做事的方法一下就感染了案主。他说，可能有人想象是因为艾莱娜我才信仰共产主义的，不管怎样，他们应该知道那是因为库雷热。可以说在战俘营的后期，阿尔都塞从马基雅维利主义里暂时的解脱了出来，因为他碰到了共产主义者，而这个共产主义者的做事方式与他之前接触到的基督教的牧师的方式是很像的，这其实更契合他对于做事的伦理观。当然案主和库雷热没有过多的交流，因为盟军的解放的脚步逐渐逼近，战俘营的管理也越来越松，于是案主和埃达尔共同策划了一次逃跑，成功的逃出了战俘营。几经周折，我们的案主最终见到了父母，也回到了被解放的法国，开始了他未完成的学业。这就是案主在二战中当战俘的经历了。但是看上去有意思的是，回到正常生活的案主反而非常的感觉不适。案主说，这又是一场灾难，我在这里一个人也不认识，我感觉自己已经无可挽回的衰老了，跟不上许许多多的事变了，我对从前学过的东西也已经毫无所知，我来自一个与大学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不同的世界以及与人与风尚与大学生活格格不入的陌生馆始终困扰着我。在我看来，案主可以说压抑了对于战俘经历的任何不适感，原因可能是因为这对于案主而言是一次实在的阉割，是一次无法被压抑的阉割。如果说案主在战俘营之前是议政结构，处于压抑了阉割的状态，没有决定是男是女的状态，而这次战俘的经历则给了案主真正的选择的时机。他认识到母亲没有为费勒斯了，费勒斯在这些有策略有能力有信仰的人身上，或者在这些认为自己是男人宣扬自己的性关系去到处炫耀自己的权力跟地位的人身上。不管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都是案主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意识形态，而案主接受了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循环，从而成为了一个主体。这个时候案主向强迫症结构进行了转向，他想成为父亲的父亲，一个站在有能力的强人背后为他们出谋划策控制他们引导他们的人。案主也是使用这个策略引导了达尔，最终策划并完成了，而成为父亲的父亲变成了案主未来最重要的一个欲望。这也是案主为何对于战俘经历没有任何不适感的原因了，因为他直接认同了战俘的经历，认为他的这段生活才是社会的真相，之前过的生活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母亲的处理方式根本无法应付真实的生活，而他通过战俘营的经历可以应付这一切，他学习了如何应付这一切，通过他的哲学，这也是他在后期哲学中不断抨击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原因，他抨击的是过去的自己。这是一次和小时候完全相反的阉割，而这个阉割所带来的后果和症状 也将在案主后面的生活中体现。啊，就在这时，案主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艾莱娜。 OK， 以上就是本期维生素 E。 在本期中，我们对阿尔都塞的主体型以及它的症状来源做了一个基本，我们的分析特地减少了使用比较难理解的术语。我相信任何人都能理解我在说什么，也能理解阿尔都塞经历了什么。下一期我们将带着本期的分析内容继续走进阿尔都塞的精神世界，我们将揭晓阿尔都塞的抑郁症成因以及他的杀妻之谜，最后给晚年的阿尔都塞完成症状的缓解，让其可以平静地度过余生。
Ne t'en va pas.
Ma vie est là. 维生素 E 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 E 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实践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 E 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 E 的实践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 show notes 里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或者添加维生素 E 小助手微信发送对应暗号获取相关信息。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
Quand tu as froid, il ne rira pas. Quand tu riras, ne t'en va pas. Tu n'as pas le choix. Ta vie, c'est moi.Dernière fois.